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美国对乌克兰有强劲的两党支持，并且认为北约盟国在乌克兰进入对俄罗斯战争的第二个冬天时继续提供支持，并没有松动。布林肯说，有人质疑当我们进入普京战争残忍的第二个冬天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是否应该继续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但是今日北约的答案是明确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必须要并且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布林肯又表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770亿美元的援助，当中包括人道主义、财政和军事援助。布林肯说，华盛顿的欧洲盟友已经提供了超过1100亿美元去支持基辅。布林肯补充说，他并没有听到疲劳或者后退的感觉，相反听到的是决心和继续前进。之前一日，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前不会实现有意义的和平，是一个广泛认同的前提。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历程是在星期三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第一次外长级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布林肯亦和乌克兰外长库莱巴举行了单独会谈。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说，北约盟国重申了他们的政策，即是当所有盟国都同意和各项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乌克兰将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库莱巴表示，乌克兰增加武器弹药产量的呼吁引起了北约盟国的共鸣。这名乌克兰最高外交官说，他毫不怀疑今次会议之后将会采取具体措施和行动，将我们的政治意愿付诸国防工业领域的实际行动。在另一场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改革提出了建议。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总部对记者说，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北约，将继续支持他们加入北约，并且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斗争。美国将会2024年7月9号至11号在华盛顿主办下一届北约峰会。布林肯和他的同行讨论了会议的优先事项。明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华盛顿峰会前讨论的很大部分目的在于确保乌克兰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向着最终加入北约的方向取得必要的进展。北约成员国已经向乌克兰提出了一套治理改革建议，包括加强反贪污机制。北约乌克兰理事会7月12号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成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成员国政府首脑亦出席了会议。在7月下旬，这个理事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讨论俄罗斯退出乌克兰港口粮食出口协议后的黑海安全问题。第三次会议在10月份举行，讨论对乌克兰的大量援助，并确保乌克兰部队和北约实现完全互用性。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是盟国和乌克兰平等参与推动政治对话的联合机构。在星期三下午，布林肯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北约成员国北马其顿。北马其顿正在在他的首都斯科普里主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布林肯说，虽然俄罗斯公然侵犯欧洲安全，他支持欧安组织推进欧洲安全的决心。布林肯和北马其顿外长奥斯马尼举行会谈，然后在稍后前往中东。奥斯马尼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指他威胁到北马其顿目前担任主席的地区安全机构存在。奥斯马尼强调，在这个情况之下，任何行动都不能够好像以往一样进行。在今个礼拜的欧安组织外长会议上，重点将会是100%关注乌克兰，将该组织变成俄罗斯联邦对他们在乌克兰的暴行进行政治和法律问责的平台。今个星期初，保加利亚准许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飞机应北马其顿的要求，在前往斯科普里的途中越过他的领空，使到他能够参加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这个立即引起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强烈抗议。由于拉夫罗夫预期将会出席，这三个国家宣布将会抵制这次会议。在拉夫罗夫还未抵达斯科普里的时候，欧安组织成员国的外长进行了合照。在星期三晚的欧安组织工作晚宴上，并没有为俄罗斯设置位置。继斯科普里会议之后，布林肯将开始自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的第三次中东之行。美国正在寻求延长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休战协议，以准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并且释放更多的人质。